罗马书第一章逐节注解导读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，奉召为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。罗马书是新约书信的第一卷，新约圣经由历史和书信组成。历史包括四福音和使徒行传。四福音是讲神如何借着他的儿子来预备救赎，把人恢复到起初被造的目的里。使徒行传是讲圣灵带领使徒传扬福音，建立被称为基督身体的教会。书信是讲到教会的属灵建造，神指导他的教会在地上如何行事，成就神荣耀的目的。仆人，原文意思是奴隶，这自称表明保罗愿意放下自己的主权，终身归属主耶稣基督，无条件顺服主的心意行事为人，也相信主必负责他仆人生活工作上的一切。神的仆人在旧约中是极大的荣耀，奉召为使徒，在大马士革的路上，主耶稣亲自呼召保罗，拣选他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传福音。主耶稣不需要我们用人的方法去鼓励人替神做工，他会亲自去拣选呼召他的工人，人所做的只是印证他的选召。特派传神的福音，在保罗悔改信主之前，神已经拣选他，甚至在母腹里就被神分别出来。他的犹太、罗马和希腊的背景以及所受的训练都是出于神的命定，为要使他能胜任这份使徒的工作。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。福音不是从主耶稣死而复活以后才开始的，而是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有的计划。旧约圣经早有预言。论到他儿子，我主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，是从大卫后裔生的。神的福音不是讲论如何提升道德、改善社会、造福人类，乃是专一的论到他儿子，我主耶稣基督。按肉体说，即按血统说。主耶稣道成肉身，降卑取了人的样式，和我们有一模一样的肉体。为要得着有肉体的人，主耶稣是从大卫后裔玛利亚所生的真实的人子，有资格代替人接受神的审判，也有资格在大卫的宝座上作王。按圣善的灵说，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耶稣基督既是大卫后裔，又是神的儿子。只有这样一位既是人子，又是神子的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，才能赐人完全的救恩，使与他联合的人有了神的儿子，就有生命，与神的性情有份。使这些被恢复为神的众子的人能彰显神的儿子。这就是保罗奉派所传神的福音的完整内容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在地上工作时，使神的儿子以软弱与谦卑的姿态出现，在复活之后则是神的儿子以大能出现。按圣善的灵说，可能指圣灵的浇灌与工作，正是主耶稣已被高举，显为大能的神的儿子。神的儿子是罗马书的中心，从第一到十一章是说基督进到人里面，使人成为神的儿子。从第十二到十六章是说那些成为神儿子的人活出基督的样式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，并使徒的职分，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。保罗领受了使徒的职分，并不是由于他的长处，而是由于神的恩惠。 我们在教会中被神使用，也不是因为自己比别人强，完全是因着神的恩典。保罗的特殊使命和恩典是在万国之中做外邦人的使徒。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。其中也有你们，暗示当时罗马教会的信徒大都是外邦人。蒙召，人若不是蒙发怜悯的神拣选呼召，绝无可能凭着自己的理智、意志和情感来信从福音。凡蒙召的，不是自己的人，乃是属耶稣基督的人。人生有了新的方向、目标，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若死了是为主而死，都是为要在我们身上成就他的旨意。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，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写信，本信可能于主后55至56年冬天在哥林多写成，并由哥林多附近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菲比带到罗马教会。信徒都是为神所爱的，神已经将他们分别出来归他自己，他们奉召做圣徒，所以要圣洁像神一样。圣徒是犹太信徒的自称，保罗将同样的称呼加在外邦信徒身上，表明他们与犹太弟兄同属一体。保罗的问安语结合了希腊式的恩惠和希伯来式的平安。当时的书信一般用问候一词来问安，但保罗却改为双关语恩惠，原意是那引致喜乐的。恩惠是神赐给不配的罪人白白的主动的礼物，是我们喜乐的源泉。希伯来文平安不只是没有战争的状态，更表示繁荣兴盛，特别是属灵事物上的兴盛。保罗的问候总是先恩惠后平安，因为除非神的恩惠已把罪对付清楚，否则就不会有真正的平安。在保罗心目中，恩惠几乎就是基督的同义词，因为除基督之外没有什么可以给人恩惠。神的平安也是借着基督来的，恩惠是平安之源，平安是恩惠之果。第一，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，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。信德就是信心，罗马教会的信心传遍罗马帝国，但这信心并非是从他们自己里面生发出来的，而是神自己的工作。所以保罗要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。属肉体的人依靠自己的努力，所以会盯着别人里面软弱的旧人不放，喜欢用批评来败坏人。属灵的人却知道一切都是神自己的工作，所以会欣赏神如何使别人里面的新人一点点长大，从而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总是能用称赞来造就人。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，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，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，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。保罗不是恳求神来配合他的计划，而是恳求他的计划能与神的旨意配合。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，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，使你们可以坚固。此时罗马已经有了教会，保罗立了志向，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，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。但对罗马却是例外， 保罗切切地想见你们，有强烈的负担要去罗马，不是因为罗马教会在信心上不够好，而是因为当时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还在律法和恩典的问题上挣扎。保罗迫切地想去兼顾他们，澄清福音的真理。这样，我在你们中间，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，就可以同得安慰。保罗所要分享的属灵的恩赐，是为了让罗马的弟兄姊妹因着准确的信心接受主所做的，卸下里面的重担，可以同得安慰。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，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，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，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，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。这阻隔并不是因为圣灵的禁止，而是因为神有更美好的旨意。因为有阻隔，保罗只能以写信代替亲自造访。结果，这卷书信所阐明的福音真理，不仅造就了当时的罗马教会，更造就了历世历代神的教会。主后386年夏天，奥古斯丁偶然读到罗马书13章13至14节，霎时被圣灵光照，从此彻底翻转，成为中世纪早期最伟大的神学家。1513年秋天，威滕伯格大学的神学教授马丁·路德读懂了罗马书第1章17节，理解了保罗所释放的福音真理，从此引发了宗教改革。1738年五月，约翰·卫斯理在参加伦敦 Aldersgate 街摩拉维亚弟兄聚会时，听到马丁·路德的罗马书注释序言，突然奇妙地得着了得救的确据，从此彻底翻转，燃起了18世纪福音派的复兴之火。奥古斯丁、马丁·路德、约翰·卫斯理因着罗马书被圣灵彻底翻转，成为被神大大使用的仆人。这封信照样会带着能力进入我们的心中。无论是希腊人、化外人、聪明人、愚拙人，我都欠他们的债。我们传福音的态度，不是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去居高临下的批评人、审判人，而是存着欠他们债的心。无论是传福音还是造就信徒，都是每一个门徒应尽的本分，都是主所托付的工作，因此是欠他们的债。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，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。罗马教会的信徒不是没有听过福音，而是在福音的真理上还不够清楚，以致在律法和恩典的问题上遇到一些搅扰。所以保罗很迫切地要去罗马，澄清福音的真理。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。保罗传福音最大的阻力来自犹太教和那些还没脱离律法的犹太信徒，他们攻击他破坏律法是可耻的。但保罗在依靠律法的犹太教和依靠权势的罗马帝国面前，都能说我不以福音为耻，不怕被人轻看，因为他认识福音荣耀的内容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不需要加上律法，也不需要传福音者的能力，因为神的大能足以成就救赎的恩典。一切相信的包括两大类人，一类是有律法和割礼的犹太人，另一类是没有割礼也没有律法的希腊人。不管是什么背景的人，当福音显明出来的时候，神只看人有没有相信。犹太人所持守的律法不是得救的依据，而是神追讨定罪人的依据。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福音的内容、方法和结果都显明了神的义。福音的内容是神的义，福音的方法是叫我们在它里面成为神的义。福音的结果是使基督成为我们的义。希伯来文化中的义不是做对事，而是在法庭上站对地位。义就是在对的一方，恶就是在错的一方。神自己是公义的，凡与神的关系上在对的一方的人就是义人。因此福音所显明的神的义有两层意思。一，虽然世人都犯了罪，但如果因着信与神建立了对的关系，就可以成为在对的一方的义人，不被定罪。二，福音是神的儿子做成代赎，罪人因信称义。神在方法上没有落入不义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是凭信心入门，又以信心为道路，以信心为巅峰，始终都是借着信。人以信心接受救恩，与神恢复正常关系，又在信心里接受神的生命，然后以信心接受十字架的对付，在信心里接受基督为我们里面的丰满，以致成为神荣耀的儿子。义人必因信得生中的信，原文意思是坚定、忠贞。这种坚定或忠贞是基于对神与他的话有绝对的信心。保罗应用哈巴谷的话来说明福音的基本真理。凡因着信成为义人的，还要继续因着信活在神的面前，否则就得不着神丰富的生命。保罗的母语很可能是当时犹太人所说的亚兰文。亚兰文的生命和救恩是同义词。对保罗而言，生命也就是救恩，从称义被神看作无罪开始，但是称义只是来到正确的起点，不能停留在那里，还要包括成圣。最后的结局则是荣耀。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一节，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八节也引用了义人必因信得生。而在犹太法典中，这段经文与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同时被引用，用来总结所有的律法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、阻挡真理的人。原来指下文是为何神的义需要本于信以至于信的原因。人在神面前的本相是不虔不义，里面没有神的地位，心思的不虔导致了行为的不义，以致行不义阻挡真理，在神面前已经全然败坏，无法凭自己得着拯救，必然走向灭亡，所以只能回到福音的大能，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神的愤怒显明在神的三个任凭里。神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，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人心有认识神的本能，即使自称无神论的人，在重大灾难面前也会仰望星空祈福，因为人里面的灵是神专为了使人能认识敬拜他而创造的。人心的本能证明有神。自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 神的永能是指神无限的能力，从万物的存在就可看出神的永能。神性是指神的本性和特征，从万物的美好就可以领悟到神的本性。许多人不以神为神，理由是他们不知道有神，不知道哪个宗教的神才是真神。但圣灵再次清楚地堵住了人的口。所造之物证明有神，神手所做一切的功，叫人无可推诿，不至于错将受造物当作偶像来崇拜。人虽看不见造物主，却可从宇宙万物认识他的本性。这个论点与保罗在路斯德和雅典讲道一致。雅典的讲道和在这里的论证重点不同，在那里保罗是要争取异教听众，而此处则是对信徒说话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人的不虔首先是不承认神，明明看见神手里所做一切的功，却不承认有神。其次是虽然知道神，但却不把神当作神，而是用受造之物代替神，拒绝承认真神。我们的知道若不能使我们对真理有正确的态度，则这个知道也不过是无知。自称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。敬拜科学教、无神教的人，自以为不迷信，其实是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、走兽、昆虫的样式。人里面的灵既有敬拜神的本能，如果不敬拜真神，必然会制造偶像来代替真神。无神论者的假神更多，金钱、事业、学问、权力、名誉、地位、爱情、伟人、自己都会成为他们的偶像，并且因为里面没有敬畏之心，追求偶像时毫无底线。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。神任凭这句判语重复出现了三次。当人用自由意志拣选离开神，追求自由时，神就任凭他们自行其事，偏行己路，结果是成为罪的奴隶，走向灭亡。这是神对人最可怕的处置。信徒宁愿落在神管教的手中而受苦，也不愿被神任凭。行污秽的事，保罗在哥林多写罗马书，当时在哥林多的庙宇内有很多庙妓，人们认为与这些庙妓发生性关系会鼓励男神与女神互相交配，给敬拜者带来各种好处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。主乃是可称颂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人虽然落在虚谎里，不承认神，用别的来代替神，但这一切都不能改变神的真实，也不能动摇造物主的地位。因此，保罗情不自禁地称颂，主乃是可称颂的，直到永远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，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。人离开神追求自由，结果必然是放纵可羞耻的情欲。 从古至今都是如此。顺性的用处指神所设立正常的婚姻家庭的功用，逆性的用处指成为娼妓或同性恋行为。人若不肯承认神应有的地位，必然也不会承认人应有的地位，一切事情都会失去正常的次序，产生许多混乱。男人也是如此，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。罗马帝国的同性恋文化十分流行，许多皇帝都是同性恋，包括当时在位的尼禄。有人将同性恋归罪于遗传基因，但圣经明确指出，基因不能成为人放纵可羞耻的情欲的理由，妄为必会招致当得的报应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。人不是不能认识神，乃是故意不认识神。因此，神就不勉强他们，任凭他们沦入自己所选的结局中，让恶成为对恶人最大的惩罚。神的愤怒就在此显明出来。但神的任凭是有原则的，他只是在一段时间内任凭，因为神是公义的，不能任凭恶永远存留。邪僻的心就是19至27节所描述的不虔，不合理的事就是28至32节所描述的不义。心思的不虔必然带出行为的不义，不是神的任凭产生人的不虔不义，而是人的不虔不义在先，然后神就任凭这个事实。装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争竞、诡诈、毒恨。29至31节所列举的不义，都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为着自己的快乐和满足，将神和别人排挤一边。这些是当时罗马帝国的社会写照，也是今天世界的现实。2000年来，世人的道德毫无进步。这些不义不是外面学来的，而是因为不虔的人里面失去了神的生命，反而有了邪僻的心，里面装满了各样不义，一旦环境适合，自然就流露出不义，遇到比自己强一点的，里面的嫉妒就出来了，遇到比自己弱一点的，里面的骄傲就出来了，遇到得罪自己的，里面的苦毒也出来了。又是忏悔的，背后说人的，怨恨神的，辱骂人的，狂傲的，自夸的，捏造恶事的，违背父母的，无知的，被约的，无亲情的，不怜悯人的。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无知的指没有道德和属灵的分辨力。行不义之事的人有两个特点：一，他们是明知故犯，昧着良心做了再说，因此教育不能减少人犯罪的倾向；二，他们喜欢结伴做坏事，拉人一起下水，彼此壮胆，以为可以法不责众，甚至以罪为荣，因此我们应当远离恶人。罗马书背景：罗马的教会并不是由使徒建立的， 可能五旬节在耶路撒冷信主的从罗马来的客旅将福音带回了罗马。百基拉和亚居拉就是来自罗马教会。第四世纪的拉丁教父阿波罗夏斯特指出，罗马人接受了基督的信仰，不过却是按犹太教的方式。他们没有先看见神迹，也没有见过任何一位使徒。罗马教会最初大部分是犹太信徒，大约主后49至50年，因在罗马的犹太人中发生骚乱，罗马皇帝克劳帝大规模驱逐犹太人离开罗马。后来此令未被彻底执行，离境者也逐渐回迁。主后55至56年写罗马书的时候，亚居拉和百基拉已经离开了旅居的哥林多和以弗所，回到罗马了。可能在犹太人被驱逐期间，罗马教会的外邦信徒大大增长。等犹太信徒回来以后，外邦信徒人数已经超过犹太信徒了。所以保罗提醒他们不可向犹太弟兄夸口。罗马书完成后约4年，即主后60年，保罗终于来到罗马。他以囚徒的身份被押送到罗马，却得到罗马信徒凯旋式的出城迎接，使保罗大得鼓舞。此后2年中他留在罗马，在他自己所租的房子中被兵丁看管，但可以接待访客，并在罗马帝国的中心宣扬福音。罗马书完成后约8年，即主后64年，罗马被一场大火所吞灭。尼禄皇帝把基督徒当作替罪羔羊来逼迫，保罗可能在这次逼迫中殉道，被斩首于奥斯田大道旁的亚奎萨菲亚。他的坟墓在圣保罗墙外大教堂的祭坛底下。罗马教会收到此信后，可能再三抄录，广为流传。主后96年，罗马教会的格利勉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时，信中反复引用罗马书。他也知道哥林多前书，并予以引用。古代寄信比现代困难得多，信差需要长途跋涉，信件越短越容易携带。已出土的当时14000多封书信，通常最多是200字左右。相比之下，保罗的书信都非常长，平均1300多字。罗马书更长达7000多个字，可能是当时最长的一封书信。从第二世纪开始，保罗的书信就以全集形式流传，称为保罗书信全集。目前最古老的保罗书信抄本来自埃及的第二世纪末蒲草本46号，罗马书居首。在新约圣经最后锁定的保罗书信顺序中，罗马书位列第一。这既是因为它是最长的书信，也因为它非常重要，堪称保罗福音。在新约21卷书信中，保罗写了13卷。大致写作时间是主后50年至51年，保罗第二次传道旅程期间，在哥林多写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。主后52至56年，保罗第三次传道旅程期间，与主后54年在以弗所写了哥林多前书。主后56年在马其顿写了哥林多后书。主后56至57年的冬天，在哥林多写了加拉太书、罗马书。主后57至62年，保罗第一次被囚期间，与主后60至62年，在罗马写了被称为监狱书信的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、 哥罗西书、腓利门书。主后62至64年，保罗第一次获释后，写了被称为教牧书信的提摩太前后书、提多书。其中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第二次入狱，即将殉道之前写的。罗马书可能是保罗被囚之前所写的最后一封信，时间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、哥林多前后书和加拉太书之后，监狱书信和教牧书信之前。哥林多前后书所谈的题目有些在罗马书中再度出现。哥林多前书8章1至13节、10章14节至11章第1节所论食物的问题，与罗马书14章第1节至15章第6节类似。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至31节所论肢体与身体的关系，与罗马书12章3至8节类似。哥林多前书15章21节至22节、45至50节亚当与基督的对比，与罗马书5章12至19节类似。哥林多前书16章1至第4节与哥林多后书8章1至9章15节所提到的耶路撒冷受捐款的事，在罗马书15章25节至32节也言及此事。更突出的是，罗马书8章2至25节重复了哥林多后书3章17节至5章10节中的许多论点。保罗书信中与罗马书关系最密切的是加拉太书，这两封书信都将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清楚地阐明出来，都比较了信基督还是行律法，靠圣灵还是靠肉体，都使用了亚伯拉罕为例，都引用了哈巴谷书2章第4节，一人必因信得生。加拉太书可能成书稍早，论证方式极其迫切，好像一个粗糙的模型。而罗马书是系统的陈述，好像一座完工的精美雕塑。加拉太书是为了护教，面向他所带信主的加拉太信徒，他们快要从恩典的福音中堕落为律法主义，所以保罗谆谆告诫他们不要谨守日子、月份、节期、年份。罗马书却不是为了护教，而是面向保罗所不熟悉的罗马教会，那里的信徒有的对律法比较开放，有的比较保守，所以保罗鼓励他们彼此和睦理解，无论守节或不守节都可以，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